好，各位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请诸位放掌哈。各位大家晚上吉祥，今天我们学习大乘起信论，是第七课啊，第七讲。在上一讲的时候，我们讲到了真如啊，心生二门，心真如，心生灭。那么在真如里边呢，讲到离言真如和一言真如，就是，当体的这种体认和语言上的描绘，这两个配套的对它进行了一个认识。今天我们要开始进入到生灭门的讲解，大家要记住第七讲开始讲生灭门。当然通常因为我们呀几乎能够有缘听大乘起信论的已经算是道人了吧，有一点点佛法的见地，甚至有一些修行，乃至还有一些功夫，所以我们一直是处于一个慕灭修道的状态，所以大家会不由自主的对于清净无为解脱自在啊会产生一些下意识的向往啊。那我们常讲到说要对轮回生死有这个出离厌离的心，基本上我们都会有这样心地上的一种分别吧。所以当我们去讲解或者开示啊真如呀一心呀不生不灭的时候呢，就会心生向往啊，涅槃嘛啊，有所这个跃跃欲试，把心会往那里攀。但是我们开始讲这个生灭门啊，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讲到第八阿赖耶识，它会不断的转，不断的转，七转时前面转的就变现出来这么一些现实世界啊，我们生活在这个无奈的现实世界，又叫娑婆染土，人生呀社会呀这么熟悉，就好像不必多言。实际上要跟大家讲，真正迈入生灭门的讲解才是我们修道的现前道场啊，就像我们现实生活，正是现前的现实才让我们从这个相上起什么呢，起正见，起这个绝对的信受心，从微细处去细观它的真如自性。因为每一个生灭的幻象，大乘起信论一直在强调，他讲的表的就是这个法，当体都是真如啊，也就是涅槃究竟解脱，每一个幻象，生灭的幻象。那我们往往你比如说我们所提倡的出离心，如果没有空性见或菩提心的相资，那他就是说等于说要把这个绕过去，绕过去的不算，诸位要知道透过去才是真的啊，这才是修道啊。所以我们呢入到生灭门的讲解，大家要知道同样也是更加的生机无限，倍感亲切，希望大家呢能够往道上来会啊。那前面我们讲到这一句说，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非一非一名阿赖耶识。大家看这里，我们上次讲到尾巴的建立起两个概念啊，就是说用这样的名相来提出来一种新的，特别是依照我们心念分别心提供给一种随顺的思路，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这里提到如来藏而不是真如了啊，大家想想为什么要什么如来藏呢，那如还是真如的理吗，来呢就表示生灭的事叫如来，藏是什么呢，就是把它含藏穿透圆融在一起，这就是事理和不二的表，一心二门，其实一个如来藏就把这个法给说透了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你看说如来藏固有生灭行，它是一个衔接，一个纽带。依止如来藏，那么你既要有不生不灭的真如之理，还要同步实现生灭之相，故说如来藏啊。大家不要再听远了，只要我们的心持在正念正受上，那就是当下的这个法啊，既要明白不生不灭之理，也就是此时的法，还要同步实现生灭之相，也就是此时的相啊，就是这个。所以如来藏呢，就实际上这里代表的就是真如啊。但是为什么这里不说依真如而有生灭心转呢，说如来藏呢，这是为什么？首先呢，大家知道如来藏就是真如，但是呢由这个真如，它永远都是我们一说真如的时候啊，大家有一种下意识的一种共同的错觉，一说真如就马上就认为它是一个真正的如如不动的有一块东西啊。什么叫真如呢？永远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是它的常态，也就是说生灭的幻象就是真如，真如就是生灭的幻象，看到幻象就是随缘。如果你吃透这就是生灭的幻象，就是真如了，这就叫不变。哎，所以它绝不是有一个快然一物，经典里面常有一个叫快然一物来形容，一直在尽情的随缘，始终的不变，它是这么一个格局。就像好像我们说的只有变是不变的，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阿赖耶识入了染污法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第八如来藏，也叫如来藏，它是一体的两面。所以说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啊。但为什么这里说要依如来藏而开始合合呢，起生灭呢？就是真如的这个心体啊，我们前面讲真如中间要插一个如来藏对接生灭了，就是因为真如的这个心体啊，它就像水的湿性一样，水的湿性，那我们只能抓到水才能感受到湿性。那么如来藏这个心的相呀，就像湿性之水一样，你只有能够感悟到水了，才能更加接近水起的什么呀，浪啊。一般你直接从湿性入浪很难入，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依着如来藏生灭与不生灭合合，启动了什么呢？阿赖耶识，启动了阿赖耶识。好了，我们这里又开始要讲到一个新的概念，叫阿赖耶识。就是因为有阿赖耶识，我们常叫第八识啊，有前面的转识开始升起，以它为总范畴，前面呢又开始滋生分布相互作用，那么我们的生灭心就开始呈现，也就是今天我们内容中要步入的另外一种格局，生灭嘛，啊，所以大家看阿赖耶识啊，都听过啊，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也并没有细细的了解。你比如说阿赖耶识说，在哪里啊？还没有离开此时此刻。阿赖耶识我们常说里边有种子，就是我们过去的造的因，啊，会现行我们今生感的果。大家要知道我们为什么会长这样，种子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个种子，之所以我们长成这样。我们为什么会遇见这些人，因为我们有这个种子，有这个因缘，所以遇见这些人。为什么我一辈子活的是这样子，好像不由自主就活成这样子，能做得了主吗？也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变现现实世界啊，所以这个就滑落到我们当下此时此刻的一个现实生活，其实就步步为营，丝丝入扣的，从来没有当体离开过阿赖耶识，当然也没有当下即是如来藏真如自性，所以它就一直就是这样。你不管把它抛开来说，这是湿性，那个是水，然后起成浪，总之浪水湿永远都是一个东西，就这样，哎，就这么本来。但是你要分开别论这个由湿性来见，感受到水有湿性，然后水呢又起浪头，就开始不一样了啊。大家看前七识呢跟第八识啊，前七识就是莫那识，还有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识 啊，就是我们当下这些感官作用和我们不知不觉中深深的以为有我的这个假象的这个作用，都是第七识还有前六识在做啊。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大家如果实在衔接不上呢，回去补一下课啊，学一下八识归计算就可以了啊。那么这里要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本来他们都是以真如自性如如不动的大涅槃清净心为体，失性为体，但是呢这个时候要依水开始要起波了。虽然依水起波，但是这个波实际上还是以失性为体，就是第八识第七识都是以真如为体的啊。虽然以真如为体，可是第八识和第七识开始什么辗转相依，就等于说互相冒，你冒一下我冒一下，本来是一个东西，它是非要自己跟自己较劲儿，这就开始什么叫转识了。因为你往起来冒转一下，我往起来冒再转一下，转着转着又开始第六意识也出现了，前五识也出现了，就这样差别相就开始了。虽然它相互转移，但是它什么呀，互为因果，就是我看见你，你看见我，你我相互感知着，互为因果，就像能所对待一样，就像水跟波一样。你说没有水怎么去触摸波的实况呢？没有波你上哪才扒拉出来水呢？所以你说本来的是一个东西，现在就被什么呀，互为因果对待相应出去了，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但是这里为什么讲到叫做非一非异啊，这也很有意思啊。你看这个绝不是知识或者引导我们去进行无端的思辨，你要把这个法义能够熏进去了，听进来了，就当下就是境界了啊！诸位听法，你一定要听成法，不是佛法知识，要听成法现前法啊，甚至把佛字都要去掉啊，这就是真实法、真理法。但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能熏所熏的不一样，就是这个种子不是不断的开花结果，开花结果它又会形成烙印，又藏在阿赖耶识。但是呢阿赖耶识叫做所熏，就是你给我什么东西我只负责来料加工了，这就是阿赖耶识的功能，叫所熏受熏啊。那么前七识呢就开始叫做什么呀，能熏了，他们在那儿天天作，一会儿作这样一会儿作那样，作的作的就相互打架相互作用，然后我们就变现出来一派神机盎然的现实世界，就这么点原理啊。所以能熏和所熏的不一样，这里就把它表达成非一，它不是一个东西啊。但是虽然能熏所熏它七十八十都是这个如来藏，都是以真如为体，所以又叫做非一，就这样啊。所以我们人啊一辈子实际上就是独角戏，真正意义上的独角戏，因光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就是这样造啊。那开悟的禅师说如入无人之境，也是因为这个原理啊。所以你看这里就是阿赖耶识起见了啊。但是我们这里也要跟大家补充一点啊，就是说进去本说一下，比如说如来藏、真如和阿赖耶识啊，大家再巩固一下啊。就是你看我们这里讲到依如来藏而有生灭心，就好比说依水而有波，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法性啊，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啊，大家一定要先贴进去啊，不要抛开来了。但是虽然依水有波，但是波跟水都不能离开湿，潮湿的这个湿性啊。可是问题是什么呢，但不可以说依湿有波，一般我们都是说依水有波，所以才说不说依真如而说依如来藏有生灭性啊，这一句就为什么这么用啊。但是这里又讲到了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非一非异的是为什么这么表达呢，大家看啊，好比说不生不灭就是指的它的湿性跟生灭的这个波浪的波，大家体悟一下湿性和波，这里为什么说非一非异，为什么说非异呢，因为它是天然和合之性，就是从来都是一个东西。湿跟浪，大家看大海， 你就是一浪又一浪跟这个失性，它是天然和合之性，哎，所以就是非议嘛。但是你看我们讲的时候说这是失性，那是波浪，它好像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从这个表达上来讲，各不失为，失就是失，波就是波，所以又叫非一，水就是水，浪就是浪，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才讲到非一非异。但是为什么说一切妙不可言呢？啊，大家在听吧，为什么我们常想往道上会，往道上会，往道上会是特别耗能量的，修行是特别吃力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妙不可言，就你要想妙不可言，做到不可言不可说，都很吃力很累。因为我们的常态就是不断的思议，我们思议是常态，本来是不累的事情我们给弄得很累，本来是很累的事情我们弄得不累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看，如果我们执着一切法，比如说现在讲生灭和不生灭，和和非一非一，说了这么多，但是如果我们执着一切法定有生灭，不是这样子，定有生灭。你比如说失性是没有生灭的呀，一切浪都离不开失性，你怎么能说一切法有生灭呢？反而一切法就是真如。你如果认为真如定无生灭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法都有生灭呀，一切法皆是真如，那说明真如就有生灭。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我们听法听的一个误区，唯一的误区，入不了道的误区，就是一直有定见。只要你有定见，永无入道之机，就这么绝对啊。当然如果他能了达说，如果我们不执着名缘，虽然真如体大也罢，什么生灭用大也罢，如来藏相大也罢，反正它就是三而一，一而三，波就是波，水就是水，湿就是湿啊，波水湿不一不离，就这样。乃至我们一切的不可思议名言，你听完名言啊，这里特别微细，就是一概不起执着，就是不思议啊。就在听闻的当下他已经说了，就把这个法已经就这么直白的说出来了，你在上面概不起执着，就会有境界现前，这就是清净无为啊。如果你以这个说一句言，你就依言而思，讲一个法你就依法而论，这就叫思议啊。但是大家要知道，虽然我们在给大家不断的这样的讲啊，反过来正过去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但是如果你能在就是思议心上直接就入这个不思议法的话，就明白当体就是不可思议的心，真如就一直在这么表达啊。在这个上面，如果你一言一意不断的这样思议，就是说以思哎成染，以意成执，染着升起来的时候，那么就成了什么呀？思议的阿赖耶识。现在我们就开始滑落到阿赖耶识啊，讲到阿赖耶识。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一句啊，这里讲到说此时就是阿赖耶识有二种意，能摄一切法，能生一切法，云何为二？一者觉意，二者不觉意。就讲阿赖耶识。那好，我们应该利用一点点时间了，把阿赖耶识给大家补一下课。到底阿赖耶识是个什么东西呢？印度话翻译成咱们汉语呢，就叫做藏，藏经楼的藏，三藏的藏，藏史啊。你看为什么在八十规矩说里边讲到说浩浩三藏不可穷，藏史就是三藏是什么？它有三个特色属性，也就是我们去认识一下它，先从它的正面，还有它的侧面，还有它的背面，一三个面来认识一下什么叫做阿赖耶识。一个叫做藏，也叫藏啊，能藏，能藏这个角度来表达阿赖耶识，是以阿赖耶识自己的立场而言。为什么呢？就是阿赖耶识能够含藏所有染净诸法的一切种子，哎，一切现实世界变现出来的应能变就在阿赖耶识里边，就像大海海纳百川，就像宝库能藏宝一样，这就是它的能藏的一面。哎，所以阿赖耶识还有一个意思叫做什么？叫做藏识海，藏识海。 就比喻这个阿赖耶识就像大海一样，种子就好比大海水一样，啊，你看刚才我们讲到说阿赖耶识，啊，如来藏，还有这个生灭，实际上阿赖耶识就像大海，如来藏就像大海的水，生灭这个相呢就像大海的浪，整个阿赖耶识就是一个海，啊，但是这个海呢，这个大海水啊，遇到风，它就会起浪。遇到风才起浪，这风是什么呢？就是外在的境界起浪。阿赖耶识种子遇到缘，它会起现行。什么叫做缘？我打个比方吧，啊，今天还来了来访的也是，他们原来是在北京的皈依弟子啊，那带她男朋友来这里，那说起了他们就是要论及婚嫁了，这就是一个姻缘又成熟，必须在定点、定时、定姻缘中要碰面。啊，夫妻欢喜冤家。但是为什么这里到预言才能显现？假如果我们这一辈子啊，可能有一些人你在世间的话，你比如说你跟他有夫妻缘，但是假如果你这辈子一辈子都见不着他，那就没有。所以他一定要什么呀？要由这个种子预言才能起现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就没有三恶道呢？就是他永远都不让你遇恶法之因、恶法之缘，你永远遇不到，他没办法现行呀。哎，他为什么没有邪定聚了？他邪知邪见的因缘永远都不给你，永远给你绝缘，那你就没办法，一定入这个正定聚。所以又叫藏识海能藏啊，有时候也叫做所知一啊。阿赖耶识还叫所知一。什么叫所知一？所知就是法的意思，就是一切法都要以阿赖耶识为根本。所有的万法万事万物都要以阿赖耶识为根本，阿赖耶识也是生一切染净法的根本，所以叫所知一，一切都必须依他啊。就好比我们你看眼睛看东西，也不是有九灵八气好相应吗？这其中有一个九缘生眼识，就是我们眼睛看到东西必须要有阿赖耶识参与，就叫所知一啊，这叫能藏。那什么叫做所藏呢？阿赖耶识什么叫做所藏呢？这是从前六识的立场来看，眼耳鼻舌生意，所有的一切种子熏习以后全部都是什么归阿赖耶识里边藏，就是都给你，都藏你这儿，都存你这里。哎，这是从前六识的立场。就好比说这个种子就像江河湖海的水一样，全部都给你流到海里面去。哎，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从所藏的角度啊，我们再加一个名词，比如说阿赖耶识又叫做什么呀？阿陀那识。它每一个名字都意味着它的一个功能角度的描述啊。阿陀那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执持的意思。我们不是叫执持名号吗？为什么要执持名号？就执持到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将来变现出来的全是极乐世界，因为你信，因为你愿，然后见的是阿弥陀佛，因为你一代不断的在念他，就这样啊。每天我们去如是我闻一世佛在舍卫国，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故事万亿佛陀，有世界名曰极乐，这就叫熏啊。所以说令种子的熏息与现行的作用由阿赖耶识来直持进行转化。比如说我们这个色声，大家想想我们的这个色声，我们有一句话叫新陈代谢，它是怎么新陈代谢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前生后世，它是怎么转化的呢？就由阿赖耶识进行什么呢？直持。那大家知道直持名号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不乱，一心不乱的意思。同样阿赖耶识它就让你不断，这辈子现行了，变成你的现实世界了，那你在感果的同时你有感受呀，你要跟它进行作用呀，合作呀，又会产生或者说这个确认，或者说排斥，总归会造业呀，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又会产生种子，种子处在阿赖耶识又进行现行，所以实际上就是由于我们有造业啊，大家记住这点，有造业这个力量，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身口意有造业的力量作为强大的推动力，才使得阿赖耶识我们的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呢不断的在转化，地 水火风是我们的造色种呀，这个色声它不断的转化，前辈子是这样呈现，然后我们造业造业，它就推动我们下辈子又进行转化，再转化成新的一个人生，由阿赖耶识给干什么呀，给放射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活着，就活成这样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新陈代谢哈，假如果我们修的没有新只有成，就是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殃，没有心只有成，那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呀，就是说停止住，你修法修的比如说入了一行三昧，你只有一种业，只有一种业就会了生脱死。为什么说这么入三摩地呢？就因为我们的生死是怎么出现的，一定是你的善恶相染，业力交替而转化的。你看我们不想死，然后呢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往前流，哎，好像我的时光呢不断的往后流，我的生命呢不断的往前走，然后业用呢好像一直想在这儿存在着，结果呢业力呢发挥完了，你必须要四大分离，所以这个时候就对死亡产生了恐惧啊。实际上这个现象出现就是因为有各种业力转化交叉，假如果我们只有一种业不成为交替的时候，就叫了生脱死。为什么？因为四大就停止转化了。这就是阿赖耶识里面有觉和不觉两义，要么你就是投向于什么呀，涅槃，要么你就是演绎出生死，就这样。但所有这一切知识都是阿赖耶识，种现相熏，内变根生，外现气界，就由它来着，去后来先做主功啊，这就是阿赖耶识的所藏功能。当然第三个是根本点，这个是最大的麻烦，看上去很简单，是从第七识的立场来，叫做我爱执藏啊，我爱执藏就是或者叫执藏，什么意思呢？阿赖耶识它不是有见相二分吗？就我们刚才讲到的本来是一体的，它非要给你捏两个东西出来，就是蜗牛两个脚一样，然后这个脚跟这个脚本身是一个蜗牛，它就认为我跟你是两个对面啊，这个时候就一个能一个锁，阿赖耶识的见锋，阿赖耶识主动的开始什么呀，挑事的这一端呢就被第七识给抓住了，第七识就把阿赖耶识挑事的这一端捏住，他认为这就是我，我们此时此刻的我就是他一直在运行，所以叫恒生思量我相随啊，他一直执着不舍，所以叫做我爱之藏。这就是阿赖耶识的从他的三个角度来看一下他是个什么角色，这就叫阿赖耶识啊。当然这三个比如说能藏的角度呀，就是阿赖耶识自己的立场来讲就像一个宝库一样，所藏的角度呢就像里面的宝物都给你塞进去啊。那么我爱执藏呢就像一个守宝库的人一样，他认为这个宝库都是为我所有的，我的人生就是我的，实际上只是一堆业力，只是阿赖耶识不断在喷发，不断在喷发，就像那个瀑布一样不断在咆哮在往下冲刷而已了，就这么个状态。这就是我的人生，我们根本做不了主，因为有阿赖耶识做主啊。所以有时候又把阿赖耶识称之为什么呀，一手使一啊，就是这个变异的异，不一样的意思。一手使什么意思呢？就异就是差别嘛，熟就是成熟，就讲的我们轮回的节奏和这个进化的功能。易熟为什么说易熟？比如说它会一时一处而熟，你这辈子造的因，下辈子你不一定还在这儿受啊，有可能你太饿了直接就把你牵到畜生道或者到地狱，这就叫异地，三界九地哪儿都去啊。一时那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洗台啊，反正是因果前后的差别，过去现报，现在将来报，就是这样，这就叫一熟，这是一个叫做一时一处而熟。二一个还有什么叫一性而熟，还在讲我们的阿赖耶识啊。就比如说啊，虽然我们造的觉得是善恶的业，因为我们有分别心，但是大家要知道阿赖耶识把这个善恶业收进去以后，他并没有进行什么着色染色啊，他不讲道德性的阿赖耶识，它只是机械性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呈现出来果呢，本来是无忌的，就是不善不恶的， 但是由于我们的分别心、执念心呢，又在这个我的觉受上又形成了苦乐之相，是我们的原因。所以虽然因有善恶，果它是无记的，这就叫做异性而守，也叫异类而守。他只负责反正你给我什么我就给你，马上就跟那个爆米花一样，你给我塞进去玉米了，我就砰的给你爆上玉米爆米花，你给我塞进大米了，我就砰的给你爆上大米，就这样来料加工，我就流水线给你出来成的产品，你自己去确认。那我们又有了感受，苦乐时的感受，这就叫异性而守。特别一个是什么呢？就叫变异而守。通过一定的条件，在阿赖耶识用量带因缘转化最终成熟的时候，它就发出了什么非常可怕的跨越，这就叫六道生成。这就是为什么当他做了一个好梦，以为到了一个园林里边，家户大户人家有一个仆人老妈妈给他帘子掀起来，赶紧来赶紧来，他正想扑过去为时已晚，等一出来就猪肚子里面出来，成了生了七个小猪，他是其中的一只。就这么快，这么现实，这么确实可能，这就叫变异而守啊。所以你看阿赖耶识这个种子，我们想想我们每天我们的习惯，这就叫习气，就是阿赖耶识它不断的，你控制不住啊。你说谁规定说我早上起来洗脸洗完了就要上厕所呢？谁规定的呢？啊，谁在里面进行了什么刻意的这个大家开会讨论通过呢？还是人类集体这个什么呢？怎么来的呢？它就成这样啊。然后为什么早上饿了就要吃饭呢？啊，看书的时候就是一页的这样看，讲话的时候嘴巴在张开了合十了一不断的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阿赖耶识在支持。所以你看它就是轮回的平台嘛，什么受熏持种根生气，就是说的这个状态啊，什么原生其浪静为风，就是说本来阿赖耶识就跟一个汪洋大海不可穷尽，然后七浪是什么呢？就是前七个时，前七日时呢不断的在那折腾，它就不停歇。那阿赖耶识只好随着它开始什么鼓动外境生风，而成为生灭的起惑造业，就这么来的啊。这是我们讲到的阿赖耶识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里讲到的此时有两种意的，此时就是它是最重要根本的一个时，实际上它是宇宙万法的本源。有了阿赖耶识第八识的种子起现行生起万法，才有我们现在的宇宙人生。宇宙就是气界嘛，人生就是根生嘛，还有心识的我们这个色生嘛，啊，所以往往我们有误区，一说阿赖耶识，说每个人都有阿赖耶识，这是第八识啊，就以为说一定是独属于我的，他不是陪着我轮回吗？你是阿赖耶识里边的这么小小的一份子而已了。是你受控于他，不是他陪着你。阿赖耶识作为精神的能量，我们可以这么不妨这么理解，他是穿越时空的，他不是停留在我们身体的某部位或者跟我们的身体相吻，就我们的身体是阿赖耶识变现的一部分，它是非常的宽广无比的啊。因为现在我们的业力啊促使我们升到人道了，所以导致我们只有人道的变现我们可以感受，就作为人的世界我们可以感受，其他道我们就不能得知。诸位要知道，也许现在在地狱恶鬼畜生里面也有我们曾经造业正在有我们的我以为是我的我们一块儿同步在那受报，就这样。就是一个阿赖耶识，它可以通与变与三千大千世界啊，这是从染的角度。如果从净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有绝不绝两个意，同时它可以变整个法界啊，因为它当体就是如来藏，当体即是真如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好，大家来看啊，我们稍微这几讲要细一点，因为确实比较难理解啊。那这里讲到说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为二啊，一者绝意不绝意。为什么这里说能摄一切法，但是他又没有说能生一切法，就是因为摄的角度来讲啊，此时有二种。摄的角度来讲说，因为阿赖耶识刚才讲了当体就是真如法性，所以他一切法都在其中，他能摄。 但是为什么不能说生呢？因为真如是不生灭的。哎，这里说生一切法，就必须举真如的当体而转成阿赖耶识的变现式作用，这才叫做生一切法啊。但是这个关系非常微妙哈、啊。你看，比如说我们学天台宗吧，天台宗里面不是有一个词叫做一念三千吗？给大家讲过这个概念，一念三千啊，这三千性相诸法，也就是我们的万法万事万物，就在一念间。那么如果从阿赖耶识全体是真如啊，它阿赖耶识全体都是真如，不是说有少份或者说转成净的啊，这个大家要搞清楚，那么就能摄一切法。为什么天台宗讲的理具三千，就是在这个实理上、可能性上、佛性上就具这三千，哎，性具、理具。那为什么说能生一切法呢？叫做事造三千，就具体事项上它能变现造化出来这三千性相诸法。因为有理具才能成立事造，因为有事造才能说明理具，它是这么一个格局啊，大家要知道是一个格局。所以才说摄一切法生一切法，它是一个格局啊。但发现了没，实际上一切法、一切境界、一切因缘都是一个，只有一个法。我们一直在一真法境啊，从来没有二啊。但是滑落到生灭里面呢，就要讲到这里讲到的说什么呢，觉不觉意。哎，这个阿赖耶识有二。那为什么这里讲到的什么是觉呢？就是说觉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不生灭的心真如能够摄尽一切法，能够觉到它都是真如自性，这就叫觉啊。一方面是觉，二一方面就叫不染的，没有染的啊，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不染的生灭心也叫做觉，当体觉和生灭觉。当体觉就是阿赖耶识当体就是真如，生灭觉就是利用阿赖耶识的这个能生染净万法啊，开始趋向于由染到净的一面，就是我们常说的背成合觉，这就叫觉意，也就是从波到水，趋向于水的认识，这个时候就成了觉意了。就像我们说开始成就，哎呀，三七修六度，百劫众相好，哎呀，成就万德庄严的这个如来法身啊，如来报圆满报身，这个就叫如来藏诸法实相，这就叫觉。什么是不觉呢？不觉的就我们的生灭心呀，生灭心只要你一投入到这个生灭的幻象，投入到这个格局进入，它一定会障你能够当体悟到真如法性，它一定是障碍的啊。这个大家可以现场，我们多少次修行啊，就是听了这个道理，哎，好像心有点感觉，马上心就依在这个法境上，但是一转身回头到了现实生活中，打得散散的，什么都不知道，就非常认真的又生活去，我是我，你是你，这就叫不觉啊。那么这个不觉呢，是指的障真如自性的无明和染的生灭性。刚才是觉的生灭性，不染的生灭性，这是染物的生灭性，也就是被觉合成造一切法，起或造业，这个时候就叫做众生幻化无常，也就是从水到波。阿赖耶识是海，从波到水就是它的觉，从水到波就是它的不觉，就这两大意思啊。如果一定要换一种说法，怎么说，就是无始以来法尔本具无漏智的种子能生无漏诸法，在阿赖耶识里面有法尔如是，就是无始以来就是本具自然具足，一切众生皆有智慧德相，有这个智慧种子。阿赖耶识里面也法尔本具有什么呀，无明种子。天台宗不是讲到性具叫性善性恶啊，也就是说能有漏诸法就叫不觉，那么生无漏诸法就叫觉，就看你阿赖耶识里面跟哪个相应啊。这是这段的一者觉意，二者不觉意啊。那大家来看，再往下看啊，其实越看越有意思。你看，所言觉意者为心体离念， 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变，法界一向即是如来平等法生，依此法生说明本觉。依此法生说明本觉，实际上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先把它立到湿，先不管水，也不说浪，只说湿，就叫本觉。啊，大家来看啊，这段话我们灌一下啊。所言觉意者啊，也就是说，就阿赖耶识而论觉的部分，阿赖耶识里边觉的部分怎么论呢？所言觉意者，为心体离念，就是离一切妄想执着之念，啊，心体离念。离念相者，就是你只有离开一切的虚妄的这个执念呢，才能够觉这个心体。啊，你看我们所有一切的修行法门、功夫境界，就是为了证这个离念心体。但是啊，我们又给大家讲法了，真的，我们这个大乘起信论法也是非常的紧凑和干货的。你看，为什么就是为了证这个离念心体？但是怎么去得这个法入这个境呢？我们常说离念心体为佛独证，那怎么入这个境呢？怎么去怎么摆弄成那样呢？告诉诸位，不需要摆弄，就是一直就是佛，佛从来就是佛，你把众生去掉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须知心体自有离念之功呢。我们一直要修行成就，成就生，实际上你不要有修行成就的这个法，把这个法给破了，自然就成就。啊，就是说为心体离念，就是离念的这个功能哈，它是自己自带自会，自己本身就是离念。你要入这个离念法，你就知道这个就可以了。不是我们卯足了劲儿，用足了功，然后不断的在那怎么把它搭配呀、摆弄呀、怎么去破呀、怎么去减呀、加呀等等这些。可是问题是什么？当我们当真去离念的时候，当真去离头，又是染念，这就不是离念之行。啊，所以就这么巧，如来藏性心体离念就本来就是离念，你就不用管它，只要你不管它，还是这个样子，但是就离念啊。你看我们不是大家都唱过一个歌，我这些天还琢磨说，那个歌里面唱的时候说，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没有我并不会不同。哎呦，我们听这个歌好像唱的都是什么情思绵绵啊，荡气回肠，有这么个歌，好像是电影里面的主题曲。但是你确认一下，就是一切法就像在我们的世界，我们觉得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在主宰一切法，圆成这个法，实际上你把我去掉，这个世界还是这个法，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我。离念唯一的念的核心念就是我，一切的妄念就是我起来的。啊，所以众生去掉，我就是众生，众生去掉，那当体就是这个佛，这就叫心体离念，就这么离啊。你千万不要再在上面摆弄去，你听这个法就是为了就懂得这个离法，就这么离，确认它就离了，它自己就会离，自己带的，自己就会的，人家自己本身就是的，你还要离什么呢？啊，所以我们九法界都是要离念啊。离念的话，比如说本来就是这样子的，结果我们非要安了个地狱念，十恶业造的都地狱念，那就离地狱念。你本来就是这样子，你非要给他安了个人念，那你就要离人念。菩萨本来就是这样，你非要给他安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就要离这个念，这个念离了就是佛了，各离各的。哎，如果从烦恼上来讲，从离念心体上来讲，从究竟的心体上湿度上来讲，所有的烦恼的质量一模一样。你不要以为地狱里边的烦恼重，菩萨的烦恼就轻，它就是一念无明啊，就这么快哈。当然我们不是讲到阿赖耶识了吗？那我们再把阿赖耶识拽回来，就是立足于阿赖耶识的角度，换一种角度来看啊，离念心体就是无漏的种子。这个无漏的种子啊，我们刚才讲的虽然是依附于阿赖耶识的，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的待遇，是什么意思呢？阿赖耶识没办法圆它，它不为阿赖耶识所能圆，就这个无漏形体，大家能跟刚才讲的法能配套起来吗？ 就是我们现在又把阿赖耶识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所有阿赖耶识有漏的种子、烦恼的种子为阿赖耶识所缘，但是这个无漏的种子它虽然是依附着阿赖耶识有，不为阿赖耶识所缘，也就是滑落到阿赖耶识的里边的话，就比如说水也是依着阿赖耶识，这个海水也是依着海，对吧？那么浪也是依着海，但是这个海呢，它只能够呈现浪，只能够呈现水，它呈现不出来什么实性，这实性就在里边呀，它就呈现不出来。所以这里的依此法身说明本觉就是实性啊，它没办法圆啊，所以叫做心体离念，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变啊，也就是这个无漏的种子呢，它的本性呢是顺着真如法的，真如法性的，所以你不可能有什么这个角落呀，那个地方呀，不可能用这些地方给它局限起来，它是周遍一切处的，哎，所以为什么叫做大圆无垢同时发，普照十方尘刹中，什么虚空粉碎大地平生，就说的这个等虚空界无所不变啊。然后又说到法界一向即是如来平等法生，法界一向是什么呢？就是既然这个种子无漏的种子它是跟随顺着真如法性的，那它就跟真如法界同一不思议的相，你不要再去把它分开说这是个啥了，不要去考虑了，它就是没有啥，就是这个，就是真如法性，哎，所以叫法界一向啊。那不好理解的是，即是如来平等法身啊，什么叫做如来平等法身呢？我们常讲法身，法身，什么是如来平等法身？藕益大师这解释的是为智与真如平等平等，就我们以为的那个智慧啊，修圆满了所谓的福慧双生，福慧圆满，福慧圆，我们以为的这个智慧，我们往往以为 它就是一种能力，好不容易我们才修出来这种能力，我们把它称之为智慧，不是。所谓的智与真如平等平等，就是实际上智慧就是一直在的这个真理，这就是智慧，离了这个真理从来没有新生出来一种智慧，哎，你入了真理法了，那你心就彻见法界，就这样，哎，所以叫做如如即如如智，就是一切真如法性实际上就是一切真如法性智慧，所以一切如来说同证总名叫做什么呀？法身。大家看见了吗？依此法身，我们最后的落脚点说出来一个词叫做说明本觉。后来我要回去厘清一下了，可能又糊了啊。前面讲到的一心生二门，心真如门，心生灭门，真如门一言真如，一言真如已经讲完了，我们现在讲生灭门。生灭门从真如到如来藏，哎，然后呢生灭与不生灭合成了阿赖耶识，我们现在在讲阿赖耶识里边的觉跟不觉意，现在要先讲觉了，第一个概念出现就叫本觉。什么叫本觉？依这个法身说明本觉，就是依着本来的这个离念的心体的这个法身，平等法身呢，建立一个本觉的施设。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依着阿赖耶识中要说觉呀，现在不是讲阿赖耶识的内容吗？既然阿赖耶识是什么变现更生器界，在这个染浊世间，那我们要立足于还可以背成合觉呀，那现在要立这个觉位，就是觉的概念，所以才依着如来的法身说什么呀？说实际上叫做再禅真如嘛。我们上面不是讲过叫再禅真如如来藏，说本觉。为什么叫做本觉呢？就是你不能说它是觉，又不能说它是不觉，所以只能叫做本觉。为什么？因为本觉就是说既有不觉又有觉，就像一个大光明镜一样，这个大光明镜现在被尘土给封住了，那你能说它有光明还是没有光明？大家想想，为什么呢？你说它没有光明吧，它镜子是自带光明的，之所以为镜，那就是有本明呀。你说它有光明吧，它现在显现不出来，被尘封住了，所以就说本觉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个同时觉和不觉含义，哎，所以才立出一个什么本觉。 那我们把这个尘土给除去以后，光明就现前。但是大家要记住啊，这里的光明不是因为把尘土给除了才有的，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心一粗就不能去悟这个微细的法义。特别是有一些比喻啊，以前的听释迦牟尼佛讲法，有的在场的听法说，听佛讲比喻马上证圣果，所以这个比喻是非常恰当的。你比如说这里讲到的本觉，它虽然是个镜子有光明，但是被尘土封住了，所以叫本觉嘛。我本来是觉的，不是现在是觉，我本来是觉的。但是你把尘土给擦了以后，它不是说因为尘土擦了我才好不容易才觉了，是人家觉一直在，光明一直在，本来就有这个名，所以这就叫本觉啊。但是后面你因为有了本觉，我们才好施设这个法呀，施设这个教法。要施设什么呀？要施设的有本觉的话，那就会有始觉呀，然后还有不觉呀，还有究竟觉呀，等等诸如此类的啊，全部都是依照本觉，它是染的还是净的，是薄的还是厚的，是有的还是没有而立名了。还有不觉，还有始觉，还有究竟觉啊。大家往下看啊，后面看何以故啊，本觉义者对始觉义处，以始觉者即同本觉，始觉义者依本觉故而有不觉，依不觉故说有始觉。所以那个我们常讲到叫如来摄教啊，你一摄一个本觉，这个套路就摄出来了。那你要随着让凡夫依照着你这个法来入这个觉位啊，那你先就要立的是本觉。所以何以故？本觉义者是吗？对始觉而说，这个我们要体会一下。为什么本觉义者对始觉而说呢？这是很难理解的。说本觉怎么对始觉而说？那我们大家看一下，如果没有本觉而起，就是本觉的概念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大家现场试验你就发现了没有？下意识我们就出来说，那一定会有始觉。本觉是本来觉的，但是现在不觉嘛，所以我们要开始觉嘛，对吧？就开始出现始觉的概念。所以你看，这就是本觉意识对始觉而说的本觉啊。这里很妙哈，你想想，如果没有因为本觉而起这个始觉的话，单起一个始觉，这个始觉就是一个新生的、出生的、有生的事物了，这就不合佛理了。为什么呢？就好像说水成了冰了，现在把冰化成水，但是如果你要说这个水是新生的，对不对？就不对了。为什么？因为由于这个旧的水成了冰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冰化成水。那么冰化成水，难道这个水是新出来的水吗？还是原来冰中的水啊？就是冰的水，哎，所以现在说的离本觉而立始觉，就是依冰而立水啊，就是这样子的。但是问题是说，你这个始觉是单独说的，不是的呀，这个始觉是一定要从本觉开始才方觉的呀，就是立足于本觉，立足于冰，这个水才一点一点的化了。没有冰，这个水一点都出现不了。所以实际上你看，觉实际上就是一个觉了，不是离开本觉又另外有一个始觉。所以说这里讲到这句话叫做什么呀？本觉义者对始觉说，以始觉者即同本觉，就是他们是一个东西。再看第二句啊，始觉义者依本觉故而有不觉，依不觉故说有始觉，这个就更绕口了啊。为什么讲到说依本觉而有不觉呢？不是我们本觉就是觉吗？你怎么又出来个不觉呢？因为啊，大家看这里称为本觉，本觉你看我们用话来灌一下，什么叫做本觉呢？就是本来是觉的，现在不觉了，对吧？从这个话语上来讲，本觉是本来是觉的，现在不觉了，这就含有不觉意。就比如说你本来是财主，本来是有钱人，结果呢大家一听这个话理解说，好了，他现在穷了，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来说红海，他红海法师本来是在家人，那就确定我现在是什么呀？ 就是和尚，不是在家人，哎，所以本觉就含有不觉意，啊，所以这里讲到说，啊，始觉者以本觉故而有不觉，依不觉故说有始觉，因为有不觉，那么依这个不觉说有始觉，这是第二套啊，就是另外我们来灌一下，为什么说依不觉故有始觉呢？因为就好比说我们人呀，你比如说睡觉就睡着了，睡着了嘛，他就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虽然不知道，他是本来由于曾经醒着的这个知道而成不知道的，所以这里讲到的依本觉而有不觉。但是问题是他一旦睡醒了以后，就由不知道又知道，这就叫做依不觉故有始觉啊。所以大家看这个，实际上这一段就跟，哎呀，怎么说呢，就跟绕口令一样啊，很简单，但是绕来绕去，假如果你的心跟镜子上来说不准哪一念相应呢，你把这一堆绕口令抛开了，就入了这个法了，就这样啊。整个不管本觉也罢，始觉也罢，或者说这个不觉也罢，大家来看啊，我们刚才不讲到阿赖耶识比喻成海吗？实际上这里的阿赖耶识比喻成海，这个本觉这个平等法身，我们刚才比喻成湿，就是它的湿性。那么对始觉的水而说什么呀？有湿性，这个始觉是以水而说的，阿赖耶识里边的海里面的水啊，所以说始觉的水一定是跟湿是一样的，所以叫做始觉水即同于湿，始觉即同于本觉。那么依湿而有什么呀？而有辣，这就叫做依本觉而有不觉，依湿而有浪，依浪而有水，就是因为有不觉，所以我现在要觉，那么就依浪而有水。但是大家发现了吗？管它三七二十一呢，什么水也罢，什么浪也罢，什么湿也罢，你最后发现水浪湿就是一个东东，这就叫做什么？究竟觉，一直是究竟觉，因为水浪湿从来都是一个东西，一直是究竟觉。所以你看为什么佛法有时讲到叫空权旷小儿，就这么旷啊，但是不旷一次呢，你这个小儿就长不大啊，这就是成佛之路啊。当然今天的确实比较教条啊，我们慢慢的去体悟吧。这里实际上讲究的就是说阿赖耶识里面有觉与不觉意啊，那么从本觉开始又延伸出来始觉，有始觉呢又有本觉，然后还有不觉，那不觉呢，那么我们最后一定是要这个入到什么呀？究竟觉啊，究竟觉。所以大家看，实际上本觉跟始觉呀，我们光照这两觉来讲，它也是一体的两面啊。你像我们常讲到本觉呢，就是说我们先天有的佛性性德呀，那么始觉呢，就是后天人为的修德，所以为什么叫做性修不二，就入了一心了啊。就这个意义上面区别来讲的话啊，你比如说本觉就是体，当体的体，那么始觉呢就是用，可以作为作用，可以拿来用。你怎么入这个体呢？你得用，会用呀，把这个体用对了，你就入这个体了呀。所以我常给大家讲过，可能有的同学还记得，禅宗修行的方法就是把本觉当作始觉来用，这就是禅宗的顿悟法。净土宗是什么方法？就更提高，他把究竟觉当作始觉来用，他就直接，你就不要跟我再说什么湿呀水呀这个浪呀，禅宗就是直接告诉你，水就是浪，浪就是水啊，你不要从浪慢慢的还原水了，直接就告诉你浪就是水，你就体认浪就是，这就叫本觉当始觉用啊。净土的话就根本不管什么湿呀浪呀水呀，这根本就不管那些，就一句佛号，因为一切都是究竟觉，从来都是究竟觉，你还在上面动什么呢？你就只管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行了，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明白啊，就这样。所以这是很微妙的啊。你比如说从本觉而有始觉，那就是本觉是能生的一面，始觉是被所生的一面啊。那么本觉呢由始觉所现，那就本觉是所显的方面，始觉是能显的方面。 哎，就这个迷悟来讲的话，迷的时候呢就叫做本觉，开始悟了就叫始觉，啊，在禅真如叫做本觉，出禅真如叫做始觉，过来过去就这么回事，就是一个觉。那我们讲讲，大家发现没？原来呀，觉就是一个觉，觉就是一个觉，而且一直是觉的，哎，一直是觉的。哎，这样一想，想想我们走的冤枉路多冤枉，这就叫虚生浪死。哎，虚生浪死。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了以后就奇怪的不得了不得了，就是原来就一直这样子，本来就这个样子，我为什么绕了这么多路，然后众生发现还这样，他就想不通。哎，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巧妙的把这个格局呢给打开，设了一个叫做佛教，哎，成佛之道，哎，修者就是这样子的啊。好了，那我们上面讲到了啊，你看这个讲到了说，以觉心缘故名究竟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彻底悟到了湿呀水呀浪呀都是一个东西，这就叫究竟觉。不觉心缘故非究竟觉。我们见上一次讲到的楞严经里边讲到要修正了义，了义就叫做心缘究竟，就直接把你的方法戳到这个底，没有一点点绕的内容，就叫究竟觉啊。所以起信论里边说了这么多，实际上最后呢它既有次第，但是次第实际上为我们什么呀，直接顿悟而服务的，后面的内容就开始什么呀，入到这个开始讲什么呀，次第啊。因为前面讲的这个以觉心缘故名究竟觉，实际上就告诉我们没有次第，直接见本心自信就可以了啊。但是因为我们人不一样呀，你想想，我们不是说理要顿悟，但是事要渐渐的去修，一点一点的，确实如此。所以后面就开始进行的中呢，就要讲到这个始觉，始觉是本觉开始觉的这个生的作用，渐渐的扫除不觉的烦恼，彻底显现本觉的德能。那么这中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差别次位，哎，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台阶要一步一步的走。所以前面的说到究竟觉，就直接指给你十五的月亮，你指的你看到了就叫十六缘，就究竟觉了啊。但是这后面的内容开始讲到，是因为彻底的满月全封的觉现在不行，那开始怎么样呀，慢慢的先给你说有月牙，然后再给你说有半月啊，再给你说有多月啊，一点一点的差别相，从初一到十五慢慢的增进，这个就开始讲到觉的四个位次啊。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这现前一念真如心，看你把这个心能认识到哪个地步，认到哪个地步，是彻底认出来还是相似的认出来，哎，还是只撩了那么一点点边边，还是完全不搭嘎，只是心有一个朝那儿的方向，这都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来看啊，这里面那比如说我们常说有生住意灭四相，现在我们已经落到生灭法了呀，那我们要讲生灭，讲这个生灭门嘛。既然讲到生灭，从生到灭，对吧，那其中还有什么呀，住和意相对平缓的阶段，哎，慢慢的开始变质，生住意灭四相，这是新的四相。这新的四相也是看你修正的功德深浅而才能看到那一地步啊。后面我们来看啊，此意云何，哎，就是大概讲这个意思。你就要讲差别相，那什么差别的，第一个，如凡夫人觉知前念起恶故，能止后念令其不起，虽复名觉，即是不觉故。大家发现了没有，这就是凡夫的水平。就我们刚才讲到了，看那个心，知道有那个心，有向往心，摸都没摸着。凡夫在凡夫位的人只能看到心的什么相，灭相，灭相，这件事过了，哎，你或者你从中用用手法把它，哎，停止下来了，不干了，灭相，你能触摸得到，啊， 那跟大家凡夫，我们一般讲到的凡夫这里的内容哈，你看如凡夫人，这凡夫人包括的很多哦，啊，哪一类的呢？比如说我们常讲的有内凡外凡，外凡就是彻彻底底的这个凡夫，啊，比如说学佛就在实性位之前什么都搞不清楚，完全没有概念，就这些，包括外道，啊，包括具有邪知邪见，这所有的这些都称之为外凡。当然还包括内凡，内凡就是开始入到菩萨位、实性位以上的，叫做内凡。那现在这里所说的凡夫人呢，就指的一切的凡夫，只要他有一个心理功能就可以，就是有后悔的心理功能，都算。有这个心理活动就可以，哎，就可以有这个灭想的觉了。你看，觉知前念起恶，后念能止其不起，这就是觉了心的灭想。啊，像我们比如说做一件事情啊，生了恶念。那么升起恶念的时候呢，啊，你马上觉照到了，或者观察到了，或者品德好的人呢，他觉得这不对，我不能这么做，哎，那我要停下来，不干，这就是能让他止，哎，恶念能够绝，但是等绝了的时候，有可能已经做了，做错事了，啊，就我们常讲到的，如果你在做的恶念相续起的时候升起来了，那么你能够绝了让他不生，那这个时候呢，就叫做。止，就我们常讲到的，不怕念起，就怕觉迟。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说这里虽然也叫做觉，啊，这个比就是完全不觉的人，我干这坏事我就要干，我要干到底，啊，比这些呢强点儿，对吧？但是他依然是不觉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好比说这个恶念已经起来了，这个贼已经进了屋了，他才看见，那不算觉，虽然。后面念念不起不称为觉，它只是什么呢？一般世间人修善法的功夫，修善法的功夫啊。那么既然要讲到这个位次呀，我们还给大家需要补一大段的课，这个希望呢大家在今天讲听完了以后呢，下一讲来讲之前呢稍微能够了解一下。补一大段什么课呢？就是说在觉的过程中，我们不是要有断烦恼，要断惑，啊，断惑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在讲第八识啊，跟合作的前七识、六识等等诸如此类的吧，它一定有一些地方，你比如说第七识，哎，第七识的话，如果说第七识这个莫那识啊，跟这个无明相应，也就是不觉，啊，不觉具体是什么法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无明，或者说根本烦恼，或者常说贪嗔痴的痴，贪嗔痴的痴就是根本无明。那比如说这个第七识莫那识，就是执着以为有我的那个东西，以为有我的那个劲儿，就叫第七识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它跟法我执相应了，就出现了根本无明，就是不觉的状态啊。那么这个烦恼现行在什么时候就没了呢？它会在平等智现前的时候，第七是不是转世成世，在这个平等性智现前的时候就把它压住了，辅助了。辅跟断还不一样，辅就是把它压在那，不让它现行了。我们不是说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辅呢只能够辅现行，就是现在变现开花结果，断呢就是连根给你拔起，这叫断。所以说第七识莫那识跟这个根本无明相应，这个法我的这个愚痴啊，因为还有人我执、法我执啊，跟法我这个愚痴相应的时候呢，一到成佛的时候才能断，就叫佛了。哎，只能在平等智现前的时候能够辅助。第七识相应的人我执啊，人我执就是人我的执着。什么叫人我执呢？认为这个四大色身这是我。什么叫法我执呢？就佛法讲的有五蕴呀、十二入呀等等这些四谛呀，哎，你把这个有执着的不放，这叫法我执啊。法我执比人我执要微细，要更加的形而上吧，这样啊。所以说断的时候呢，还是人我好断，法我难断啊。那么第七识相应人我执的什么时候断呢？到了三乘正道无学位的时候，就是到了阿罗汉的时候才能断人我执啊。那么跟第七识相应的法我执呢，要到彻底到成佛的时候才能断。 这个就是彻底分段变异生死都了了。这是第七识啊，像第六识也有相应的法我执，也有相应的人我执，包括有时候还有分别起的，还有俱生起的等等诸如此类的。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呢啊，就是说后面的第二段说，如二乘观智，前面是讲到凡夫只能看到心的灭相，后面的二乘就是二乘行者，二乘观智出发意菩萨等绝于念意，念无意相，以舍粗分别执着相故，名相似觉。也就是说，这些行者啊，二乘观智是指的什么呢？声闻缘觉已经修成了。还有初发意菩萨是指的什么呢？是初发意菩萨等啊，大家看初发意菩萨等是什么呢？从初住位开始的十住十行十回向，这叫三贤位的菩萨。没有登地之前，这些菩萨，那么这些菩萨呢，他修行过程中啊，他能够慢慢觉什么呀？觉到妄念中的意象，也就是觉察到这个妄念没有自性，脱离一切事物的说你我彼此呀啊分别的这些意象，就是完全脱离的这些。这里讲到的叫做以舍粗分别执着。为什么叫粗分别执着呢？因为这些分别呢，还是由前面讲到的这个分别起的。你要知道还有俱生起的啊，俱生起的，所以他这里只把粗的这种感受到了，就好像朦朦胧胧的感受到那个真如法性了，但是他还好像中间隔了一层帘子，叫做相似觉啊，叫做相似觉。为什么这里讲到粗分别？就第六意识啊，比如说我们的第六意识的分别就叫粗分别，他这里已经开始把第六意识能够给他弄住，但是第七莫那时的细分别他还没动，动都没动，根本没动啊，所以才叫做什么呀？相似觉啊。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就把这前两段讲了，但是这个只能算是热身吧。下一讲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第七、第六还有前五十啊，什么时候这个腐断的这些，还有分别呢俱生的这些烦恼，在哪个层面，到什么境界哈，我们要了解一下，然后才能把后面的这两者啊，包括前面的给它贯通，知道说这个觉在什么境界啊。大家记得要复习，下一讲听的时候也要复习今天的，否则你会更接不上啊。好，请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随喜大家闻法功德，我们下次再见。